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1集中的2个小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守礼而行，人间清流。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 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网判入狱，吉林法轮功学员林显晨含冤离世；四川成都市六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张训菊被网判10年；屡遭迫害，江西七旬法轮功学员刘嫦娥再被诬判4年多；江苏省溧阳市政法委书记赵国兴迫害法轮功，退休6年后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拘留、劳教。2018年8月22号，林显晨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并被网判5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迫害。2021年9月14号，林显晨被保外就医，12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林显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包括风湿、肩周炎、额掌风以及胃病等。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他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林显晨在2000年进京上访被绑架，后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公安局，被非法拘留15天，他身上的财物被抢劫一空。2002年3月12号警察闯进林显晨家非法抄家，并把林显晨和妻子绑架到庆阳派出所刑讯逼供，后将林显晨非法劳教1年多。期间警察经常去林显晨家骚扰，林显晨妻子被迫流离失所1年。2018年8月22号林显晨在家中被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并被劫走2台电脑、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林显晨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19年8月21号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对林显晨、李桂琴、永贤等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林显晨被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同年11月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林显晨劫持到吉林监狱迫害。2021年6月林显晨在监狱里被迫害成肝内胆管细胞癌，瘦骨嶙峋。在林显晨办保外就医的3个月的时间里，还被迫戴着手铐和脚镣。林显晨2021年9月14号回到家中，几天后就不能进食，于12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刘国华、谢世英、周玉秀、张训菊和黄怀洲夫妇被绑架，被非法关押了1年3个月。今年6月28号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开庭，网判张训菊10年、黎云7年、刘国华5年、黄怀洲3年冤狱， 谢世英和周玉秀刑期不详。2021年4月25号，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被成都市新都区公安局国安特务利用电话监控、跟踪、偷拍等手段绑架，私人财物被抢劫一空。2021年5月12号早上，新都区桂湖派出所、新都派出所、桂林派出所、番竹园派出所和新都区国保大队同时出动，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刘国华、谢世英、张训菊和黄怀洲夫妇等共九人。据悉，警察是破门而入，绑架了这九名法轮功学员并抄家。当时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刘国华的家属表示，要交24万元才能放人。警察在刘国华家里什么都没有搜到，最后将一台坏电脑抢走。今年6月28号上午，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六人，当天才通知六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开庭。家人进法院门口时又被要求做核酸检测，检测后法院已经对六人作出非法判决。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屡次被中共迫害的刘长娥女士，于2021年12月初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今年7月，刘长娥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3个月。刘长娥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2002年和2009年，她两次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共4年之多。2015年，刘长娥被网判4年，她在劳教所和监狱都遭到酷刑折磨及劳工奴役。2014年10月10号，刘长娥被鹰潭市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2015年1月29号，刘长娥被鹰潭市月湖区白鹿乡法庭非法庭审，并被诬判4年，之后被劫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2016年1月中旬，刘长娥在半个月的攻坚转化迫害中被捆绑束缚带进行残酷迫害，之后半个多月，刘长娥的双手都无法动弹，生活不能自理。2017年3月12号，警察还指使包夹犯人往刘长娥的热水瓶里投放不明药物，并经常更换药物品种，时间长达九个多月。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8月9号江苏消息，溧阳市政协原中共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国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被查。赵国兴在2007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溧阳市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期间，对当地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溧阳市清安医院医生、法轮功学员黄文琴女士曾被溧阳市公安多次绑架迫害。2010年6月3号，黄文琴正在医院上班时被国保大队及清安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他被强行抄家，警察抢走了他家的电脑、MP3 播放器和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2010年7月5号，国保大队警察再次闯入医院，把黄文琴绑架到溧阳看守所，强迫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做电脑键盘、搓具有毒性的二极管。黄文琴在被非法劳教的一年中，看守所警察剥夺他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他写的诉讼书被没收。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赵国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或许是上天惩罚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多城市巡回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4号至11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斯洛伐克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进行了巡回讲真相活动，呼吁人们关注至今仍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民众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在中国，法轮功学员23年来一直受到中共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令当地民众感到难以置信。民众表示愿意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在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市，一位来自捷克的游客在法轮功学员面前驻足，想了解更多关于修炼的情况。他对修炼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很感兴趣。他表示自己在生活中衣食无忧，但仍在探寻适合自己的精神修炼方法。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后，他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并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在波普拉德市，一位民众来到法轮功展位前，在请愿书上签字后，拿出身上所有的钱要向法轮功学员捐款。法轮功学员婉言谢绝后，送给他一张莲花卡，并提议教他练功。这位民众欣然加入了法轮功学员的练功行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5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被封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八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五六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三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两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
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1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被医院判死刑的医学院毕业生在修炼中脑瘤康复的经历。二，学法修心，乳癌自愈。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被医院判死刑的医学院毕业生在修炼中脑瘤康复的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6月20日。我曾经是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脑瘤患者。我出生在农村，为了跳出农门，我拼命读书。因为我自幼体质差，就报考了医学院。总算老天有眼，我终于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在读书期间，一向营养不良的我时常头昏，我以为是贫血，就没放在心上。临近毕业时，我开始在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在这期间，我头昏日渐加重，视力也随之下降了。毕业后，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步入社会，开始为生计而忙碌。随着工作负担加重，我的身体也逐渐消瘦，头也越来越昏，连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这才引起我的重视。我决定在医院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我被告知得的是脑瘤。家里人开始着急上火了，带着我到处求医，但所有的医院都是一个建议，手术治疗，开颅取瘤。在现阶段，还没有哪个医院能有把握开颅取瘤后不让病人留下后遗症的，何况我这是一个鹅蛋大小的瘤子，再说也得花费一大笔医疗费。我也知道，即使能开刀，这留下的手术后并发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如稍不小心碰上一根神经就完了，不是瞎就是四肢残废。更有甚者，如果手术后一直不能醒来，这不成了植物人了吗？我开始犹豫了，不想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赌注，与其过这种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还不如就这样清醒地活一天算一天。有时头痛得很厉害，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开始有些绝望了，一天天的茶饭不思，精神萎靡不振，整个人就像已病入膏肓，我对生活已没有了信心。有一天，家乡来了一个亲戚，他原是一个胃癌复发的患者，练法轮功后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当时他就是来向我介绍法轮功如何好的。我一直就很相信实证科学，对气功之类的东西并不太相信，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就把他拿来的转法轮看了起来。说来也是奇怪，第一讲还没看完，就感觉肚子饿得难受，想吃东西，叫侄子买来一碗面。一连几天食欲不振的我，就狼吞虎咽地将一碗面吃下去了。就这样，这厚厚的一本转法轮居然被我一气儿看完了。第二天我就到附近练功点上去学功，婆婆见我病重，陪着我一起去练。慢慢随着不断学法和练功，我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吃起饭来也感觉香了。两个月后，我头昏头痛的现象已经明显减轻了，连以前两三天就感冒一次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了。我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以前蜡黄的脸，发紫发青的嘴唇，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红润了起来。别人看见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恢复得这么好。修炼法轮功后，我不仅身体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而且我的心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我总爱争强好胜，即使明知自己做错了，也要为自己辩解，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别人搞得不和。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变了。有一次，我爱人的大哥半夜里喝得醉醺醺的冲到我楼上，一边摔打着房门，一边说要打死我，骂着乡里仔凭什么平日里对我那态度。因为我当时睡得正香，把我吵醒后还以为是骂他儿子的，就准备出门劝劝他，谁知还没等出门，他隔着窗户玻璃一拳头就朝我打过来，玻璃打碎了一地。还好我只是两只手背被玻璃碎片划破了长长的两个口子， 隐隐约约感到一阵痛。面对这一切，我忍住了。因为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面对这样的辱骂，若在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恐怕是拼了命也要和他大干一场。但这一次，我想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我没回他一句。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变好了，我以后还要做得更好。作为一个真正的受益者，我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部宇宙大法转法轮，像我一样从中受益，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学法修心，乳癌自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29日。我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琼琪。在2001年中秋节前，法轮功学员张先生介绍我来得法，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与支援。刚开始他拿了一本转法轮给我看，我并不怎么重视它。当时我心想，我学佛修了十几年了，似乎也都找不到答案，没什么信心。后来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又跟我谈起法轮大法，请我到他们练功点看看。去了几天后，我就决心去练功了。在练功之前，我是个乳癌患者，在长庚医院动了6个小时的大手术。 大家都知道癌症病人通常要做化疗，而做化疗是很苦的。我的疗程共九次，在化疗后一洗头，头发就整把掉在手上，觉得好可怕。记得开刀前，我还很勇敢地对小孩说，不用烦恼，菩萨会保佑我平安无事。然而就在洗头掉头发后，我连续哭了好几天，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体会的。后来自己安慰自己，不能倒下去，要坚强起来，不能再伤心。那时在慈善团体做义工快八年了，专对急难救助，也经常到医院去探视病人。可是等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真正体悟到生老病死。我记得那是在做第三四次疗程的时候，当时那种药是很毒的呀，做久了人是会中毒的。于是我就决定去公园练功。练功第二天，当我做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的冲贯动作时，我看见了师父的法身，法身从上面一直坐着下来。当时我很高兴，就接着练功。后来我也参加了九天学法练功班，看到了师父的照片，我哭了。师父的照片就跟我看见的法身是一模一样的。回来后我就开始读转法轮，第一次读没有很在意，续读第二次时才发现转法轮第二十页里面讲到史前文化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师父说，可是在许多大洋底下却发现了一些高大的古代建筑，这些建筑物雕塑得非常精美，不是我们现在人类的文化遗产。看到了这一页，我恍然大悟地想起了我18岁那年所看到的相同的那个景象，印象深刻。转法轮第三页上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回想过去，我那栋值1000多万的房子被朋友骗去，接着几年自己又得了大病，这一切都让人难以释怀，这颗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灰意冷。然而长久以来寻求的答案全部都在转法轮里找到了，现在才真正了解人为什么会有难会生病。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感恩师尊慈悲帮我净化身体，我后来去追踪检查，癌细胞已经平衡了。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上亿人跟我一样在大法中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知道了很多的法理及做人的道理。我们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但是在中国大陆他们却深受迫害打压，甚至失去生命。很多善良的百姓也被那一言堂的谎言欺骗蒙蔽着。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学，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中国大陆当局不要再打压了，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善恶必报呀，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不要再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最后以大法弟子创作的《如梦令》作为结语，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尽辞同辇，以礼陈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 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乞巧节、七解旦，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 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 B 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